好，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也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你诗篇上的话，还有耶利米经上的话，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读诗篇七十二篇。
诗篇第七十二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将开办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大山小山要因公义使民的享民安，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人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直到晚代。
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割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人大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。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四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。
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困苦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他们要存活，事发的金子要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。
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谷实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林，城里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存传如日久日之久。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荣耀的名也当承受，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二篇。诗篇七十二篇这一首诗呢诗题是所罗门的诗所罗门的诗。那他这一首诗呢一开始是为以色列的王做祷告，然后再从这个王呢引申到那个在全地在神的国度中做王的。那最后的建伟呢，最后建伟了这几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这三节是这个第诗篇卷二的最后面的。那用这个这些颂咏的话来做结束。所以诗篇七十二篇是一到十七节那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这三节是卷二的等于说整卷书最后的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开始所罗门的为这一个向神的祷告，是希望这一个接续他做王的或者他自己都一样，就是把一个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判断跟公义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就讲到说，那么一个执掌权柄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能够做一个公义的审判，一个公义的审判。公义那第二节就讲到说这个王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里用公义公平那我们要讲公义公平，公义一般讲的是里面的心性，你的心性要公义。那么公平是行为要公平心性跟行为 都是要公义公平，人里面要有一个公义的心，才会行出一个公平的作为来。那第三节说，大山小山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那大山小山就是指整个境内，整个境内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是多次丘陵地，所以呢，他这里在他们那里有大山有小山。那么如果这个王施行公义公平的话，民呢，百姓就会享受那真正有的平安啊，真正有的平安。那这里当我们讲到公义跟公平的时候，到底什么是公义公平，它的标准是什么，在这边很重要的。公义公平不是你对每个人给的都一样啊，要求都一样，做法都一样，这个是表面上的公平，表面上的公平，但不一定是公平。你认为是公义，但不一定是公义，因为每一个人各有差别，所以你给的要当心。所以第四节说，王要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欺压那欺压人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公义是什么，你真正的公义跟公平的社会，是你当中的困苦人跟穷乏人怎么样，困苦人跟穷乏人怎么样。社会中总是会有困苦人，总是会有穷乏人，这是免不了的，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竞争的社会。那么每一个人的智慧、聪明、才智、基因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在这么许多不一样当中所得着的也不一样。所以你说公平，每个人都花一样就以为是公平，也不尽然比如说今天十个人十个馒头，每个人都给一个，那么呢，对胃口大的人觉得没吃饱，对胃口小的人觉得半个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表面的公平是一件事情，那但是它不一定是实质上的公平。那公义也是一样，你说我是很公义的，所以我对每个人要求都一样，对，你觉得你要求一样，但是呢，对有能力达到的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对那个做不来的是很痛苦的事。所以常常有一些学校的老师说，我很公平，作业给了一样多，我说这本身就不公平，本身就不公平。因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有能力做的人十分钟就写好了，没有能力做的人你给他一小时他还在那边，这种痛苦的经验我是很有这种痛苦的经验。因为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，作文是什么我实在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纸，然后看着题目，然后就什么都不会。那旁边的人就赶快写啊，赶快写啊，你要写什么？那种痛苦你们可以晓得，就人家叫你赶快写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要赶快写啊，你要写什么？根本脑袋一片空白啊。有些人就说你想什么就写什么，就想不出来要写什么，还要写什么，所以真的很可怜。我后来回想那一段时间真的很可怜，就是你觉得无能为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会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不要处罚孩子因着成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在一个公平的地方，因为每个人被要求对会的都很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数学很好，题目拿来我就会做，那别人不会做的就一直在那边不会，然后你教我一下我就教他，教了也不会当然也不是说自己教的好或不好，重点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是那么容易说会就怎样会，也不一定说你学了就会，我觉得不尽然。 有些时候你觉得哎，突然开窍了，再学了就会。所以你要看什么样是一个公益公平的社会，最重要的看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看是那里面的困苦人跟穷乏人怎么样。困苦人跟穷乏人才是评断一个社会有没有公益的地方，有没有公益的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社会只看说、哦、这个社会很富庶很繁荣很怎样，可是你看到他的困苦人跟穷乏人啊，还是困苦还是穷乏，还是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等等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平公益的社会，不是，因为它只是对那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是公平公益的，对那些弱势的族群事实上也是不公平不公益的，不是。所以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社会中的困苦人，让他的冤情有地方可以申诉，穷乏人让他在当中有缺乏的时候可以得到补足，其实这是一个执政掌权者蛮艰难的地方，非常艰难的地方。那而且这执政掌权者呢，也不是就是说哦，你觉得你想做到你就可以做到吗？哦，也不是。这个箴言有一个母亲的话非常有名，在箴言三十一篇。箴言三十一篇这一篇前半呢一到九节是一个母亲说的话，就是利木易勒王他母亲教他的话，告诉他的话。他说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箴言啊，这个字用的比较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字一般用在上帝说的话，上帝说的话。所以他这里说什么？第四节，他说你呢，你是君王，你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你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，就是你享乐要当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喝了就忘记利率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然后第六节，你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他这个母亲跟他讲，你要给那些将要过去的人给他浓酒，让他整个等于意思就是有点麻醉一样，那个很苦的人他在愁苦当中，那你给他清酒喝，让他在当中好像有一点，其实就是麻醉了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所能做的是什么？有限，你没有办法。他的母亲跟他讲，在世上你做王，你不可能救每一个人，有些发生的事你只能帮助当事人在当中度过。喝了忘记他的贫穷，喝了不纪念他的苦楚，但是呢你要为哑巴开口，哑巴就不能自辩的，就是前面讲的啊，那些困苦人你要为他开口，为孤独的伸冤，你要开公义的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所以你看这个啊，利木易勒王的母亲，利木易勒没有这个王哦。如果你去查以色列的王里面没有这个王，没有这个名字叫这个的王，所以他是一个啊，哪一个王写的不知道，但是他就是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做王的做掌权者重要的，你说你很公平，你的公平在哪里？就是看那些困苦人跟穷乏人你怎么对待他们，你怎么对待他们啊，你的公平要从这些上的。还有一样，压碎那欺压人的那一个，靠着自己强而有力有势啊，有本事啊，去压榨别人的，你能不能去啊压碎他？ 也意思就是阻挡这些人，阻挡这些人，这样子才是一个公平。所以你看啊，公平公义呢啊，绝对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，但是社会有个艰难，你定法要对每个人都怎样都公平，对不对？定法，我们觉得定法对每个人都公平，但是你能不能考虑到那些困苦穷乏的，而且还有那些强而有力的，这些其实都是在考量的范围内，考量的范围内。那现在的社会讲自由竞争也好，讲各样的方式也好，其实本质上都不公义，本质上是不公义的，从上帝的眼中看是不公义的，是不公义的。所以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公平公义，其实是看它当中的困苦穷乏人如何，还有那些强而有力的这些人如何。所以如果一个王，一个王真的能够施行公平公义的话，这里讲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那么呢他就可以使得啊神得尊荣啊，因为王的权柄是从神上帝来的。如果王这样做的话，只要太阳月亮还在，那么人就会敬畏神，人就会敬畏神。所以在这一个啊民主革命之前，这个是讲到君权神授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你做王的权柄是上帝给的啊，你做王的权柄是上帝给的，那么讲自由民主的人就会很不喜悦这件事情，好，觉得这本身是错的。其实这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对错，没有所谓对错，而真正的错是错在那个王，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啊愿意照上帝的心意做的王？因为这世界总是要有一个治理，总是要有个秩序，总是要有一个管理，但是人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当人拿到权柄以后啊，就变了样，就变了样。那么呢早期在美国有奴隶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南北战争之后好了，有变好吗？其实对弱势的人来讲还是照样的什么弱势，照样的弱势，只是换一种方式啊竞争而已。所以第七十二篇前面讲啊，前面讲王，然后再从这王讲到百姓对上帝的敬畏，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那真正的王，真正的王是什么？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，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大河到地极啊，讲一个他从这个人所期待的一个好的王，然后从这里讲到一个真正从天而降的王，真正从天而降的王。那么从天而降的王，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谁，就是弥赛亚基督啊，他本来就是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第六节讲有一个王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啊，这个是讲到他就像草啊，草青草长出来以后，那么我们这边比较没有这个景象，在一些比较旷野靠比较干旱的地方，它都是啊，这个春天春雨降下来之后，青草就发出，然后到夏天青草茂盛，他们就把它割下来，因为冬天要用，割下来草地就枯干了。这时候他们期待的是雨的降临，因为雨的降临才会使草怎样重新复苏起来，重新复苏起来。 所以如果你很想看这个景象的话，啊，加州可以看得到。加州有些山你平常看的是土山，但是有一年里面有一段日子是青色的山，绿色的，很漂亮。所以真正的王从天而降，带来的甘霖滋润田大地，就是一个对啊所有人的祝福。所以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，就是义人在整个民百姓当中，他要兴起蒙神大大的祝福，义人大有平安，像月亮长存，啊，有一个平安的祝福临到义人。那么这个王呢，要执掌权柄，从最好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也就是他要在全地做王。那么义人会得到一个平安，哦，一个平安是，永远的平安。那这个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主所赐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。然后第九节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都要填土，填土就是匍匐在地，也就是他的仇敌都要降服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住在旷野就是那个，啊，不受约束的百姓，不受约束的民族，但是在他面前都要，啊，归顺于他。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斯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也就是说，全地各处的王都要来向他敬拜，来侍奉他。所以这里就讲到有一个王从天而降，那么呢，他会使得地上的人蒙福，然后呢，使得义人发旺，使得义人有平安，然后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，啊，对所有的都是得胜，无论在旷野的，无论是他的仇敌，无论是在他是远方的海岛，或者是在，啊，南方的，啊，四巴西巴的王都要来叩拜他，万国都要敬拜他。好，十二节我们看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，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，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他要救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这几节就是福音，啊，福音是什么，啊，福音就是，啊，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哦，要使得被压制的得自由，被掳的得释放，哦，那么下这个被囚的出监牢，其实这些都是指这些，就是指穷乏困苦贫寒，啊，没有人帮助的人。其实十二节、十三节、十四节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啊，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，啊，他到世上来，啊，那么，啊，人看到他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实质的把，啊，上帝差他来的心意做出来，啊，他来是做什么，啊，他来就是做这些事，他来就是要做这些事，啊，使瞎子的眼可以开启，被囚的出监牢，那么呢，啊，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啊，这就是福音，就是福音。所以，啊，这里就讲穷乏人呼求，啊，你求告他，他就搭救；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所以他有真实的怜悯，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。这才是真正的公义，真正的公义。然后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的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血就是什么？就是生命，血就是生命。啊，这些 死亡的人，那么他们的血在耶稣的眼中啊，都看为宝贵，都看为宝贵，就是他就是要救他们，就是要救他们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，讲耶稣来做王的时候，他是做这样的王，是做这样子的王。所以他讲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高高我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对不对？这是福音。耶稣来是做这种王。那很可惜的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耶稣要在全地做王是地上的那种王，知道吗？不是啊，我还是说不是，因为地上的王不可能有公义，地上的王不可能有公义，要不然你们可以想想看哪一个王真的有公义。要记得公义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，就是困苦穷乏的人在他的国里面如何，那欺压的人在他国里面是如何。但我很难想象这世界啊的历史里面有这样一个国度，就是困苦穷乏人啊是被照顾好的，然后欺压人的是被压碎的，很难嘛。你不要说一个国很难，一个公司都很难，对不对？一个公司都很难，也不要说一个公司很难，其实一个家庭也是蛮难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啊，一句简单的话就可能令人伤心。比如说你把你的孩子拿来做比较，你怎么不像你哥哥，这就很伤心了，对不对？你讲的是表行为表现上的事实，记得哦，你讲的是行为表现上的事实，他行为的表现确实不如他的哥哥，这是行为上的事实。但这个事实的解释很重要，他到底如不如他哥哥很难说，因为你拿同样的标准去衡量，这不公平。我刚才一直强调这不公平，因为哥哥有哥哥的本事跟能力，弟弟有弟弟的本事跟能力。所以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啊，其实公平公义是非常艰难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只有神可以有公平跟公义，因为上帝才知道人心。好，所以这里就是这，所以接下来这几节呢，就是讲到那个从天降临的王降临了以后，那么福音就要传给穷乏人、困苦人、贫寒人，他就要传给这些人，他就要救赎这些人。好，那么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祝福这些穷乏困苦贫寒的受欺压的，当他们被救赎的时候，十五节说他们要存活。存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得生命，四八的金子要奉给他，四八的金子是当时候最好的金子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。在地的山岭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果实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林。啊，谷子结果子结实以后，风吹会响动，啊，这个要在农村才听得到，啊，而且要丰收才听得到。丰收就是你看每一个稻穗，好，稻穗都结得薄薄的很多，所以打起来就像什么沙子的声音，沙子打沙子的声音，你们只能用想象的。如果想知道看看哪个时候这个 稻子快熟了，而且要丰收才行。可以听听嘿，七月。丰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了。那你要下来走，以前我们就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，嘿，那个就是这里响，而且他这里讲，黎巴嫩的树林就很大声，表示它的果实结得饱饱的、满满的。好，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。那么呢，所以无论你住在乡村，住在城市，都蒙上帝的祝福，所以他的名存到永远。流传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称他有福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第诗篇七十二篇卷二最后讲的，就是我们为王祷告，也希望王能够一个公平公义的王，但是真正公平公义的王只能从天而降，因为只有他才有办法真正的公平公义，因为他可以赐福，他可以施平安，他可以照顾到穷乏人、困苦人、贫寒人，然后他才可以救赎人，然后他才有得胜的权柄，使得欺压人的被压碎。所以当这个真正的王来了，那我们就在他眼中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眼中看为宝贵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的，把每一个生命都看为宝贵，都看为宝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，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。然后他把一切的福分赏赐给我们。好，那是卷二最后三节呢，就把这个卷二就做个结束。就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，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阿们阿们。然后最后把这整个诗篇卷二都用大卫的名献上，所以就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所以卷二开始我跟大家提，就是人要走一条人生的生命的一个蒙虎的路，生命蒙虎的路。那么生命蒙虎的路它就引到最后，就是我们在等候有一个王，是从天而降的王，他才带来真正的平安，带来真正的公义，带来真正的公平，他是救赎我们的看我们为宝贵的那一位。这是诗篇七十二篇。好，那下礼拜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三卷，诗篇的第三卷，就从诗篇七十三篇开始，那又换一个心境了换一个心境。嘿，好。